这会议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博威合金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会议内容未经允许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博威合金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博威合金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公司领导发言，谢谢。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欢迎各位参加博威合金2025年年度报告解读交流。在此我们将公司2025年度的经营情况向各位投资者做详细的汇报。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4.46 亿元，其中新材料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5.67 亿元，新能源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79 亿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1.25 亿元，其中新材料实现净利润 5.14 亿元，新能源实现净利润负的 3.89 亿元。2025年度公司新材料累计销量 25.8378 万吨，同比增加 7.39%， 2025年吨净利是1990元每吨，同比增加 9.9%。我们分板块来看，第一个板块是合金钙材，它的销量是77496吨，同比增加 10.69%， 全年净利润同比增加 12.92%， 主要是由于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赋能业务全所开发的全球行业龙头客户所在的下游新能源汽车、算力服务器、智能手机、半导体芯片等高成长行业需求旺盛，支撑了业务增长，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综合成本下降。钙材的下游应用占比中，汽车电子的销量占比达到了 28.65%， 全年出货量约22203吨，同比增长 43.5%， 主要是由于前期积累的新能源汽车客户持续放量，市场渗透率和市场空间都进一步提升。智能互联装备材料，就是通讯材料的占比是 18.65%， 全年出货量约14453吨，出货量同比增长 21.43%， 主要是由于 AI 算力服务器所用的高速连接器材料出货量快速增加所致。半导体芯片封装材料销量占比 31.1%， 全年出货量约24101吨，同比增长 1.25%， 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结构的主动调整，如传统引线框架、二极管、三极管这种盈利能力较弱的产品已减少出货。智能终端材料销量占比 26.9%， 全年出货量约18833吨，出货量同比减少 11.12%，主要是由于智能手机换机周期拉长，公司产品结构的主动调整，以及 AI 新型 AI 终端装备未见增长趋势。钙材的新产品新技术，第一点， AI 算力服务器高速连接器材料，公司和华为联合开发的高速连接器材料最早应用于车路协同的高速传输，在英伟达算力服务器中，通过安菲诺供应给英伟达系列算力服务器，覆盖 GB200、GB300 以及未来各类型服务器。同时在未来华为及国产算力方面，可通过华为科技、华丰科技、立讯精密、电联技术等直接客户全方位覆盖。2025年高速连接器材料同比增加 38%，下一代无柄架构的算力服务器会用到公司的正交背板连接器材料，目前全球仅博威和日矿供货。第二点， VC 均热板材料， A 公司最新 AI 手机17高端机型散热采用的是公司均温板材料，单台机的均温板材料重量是 36克。A 公司预期高端机型有 1.25 亿部，总需求量在4000多吨。该材料是公司为 A 公司研发的专用军用板材料，与此前为 H 公司的不同，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关于 A 公司下一代 AI 手机新一代散热材料，公司已提供了铜铝复合、铜不锈钢复合等多种方案，让 A 公司验证。第三点，新一代半导体芯片封装材料，在半导体芯片行业主要有全蚀刻的有线框架材料及三代之后垂直封装所用的 SOCKET 制作的专用连接器材料，已应用于英飞凌、德州仪器等全球半导体行业龙头企业。公司和 H 公司联合开发的新一代有线框架材料也在推进中，未来随着 H 公司国产芯片良率的提升，将迎来国产芯片产业链的爆发。像 SOCKET 基座专用材料，公司以往都是供给国外厂商，如德州仪器、先进半导体。未来华为芯片良率上来后，公司的 SOCKET 基座将是高端芯片连接器材料的主要成长方向。板带的新项目，3万吨特殊合金电子材料带材扩产项目的实施地点已变更到摩洛哥，已完成产线建设方案的设计、设备选型等重点工作，设备前期工作已开始，预计2025年底试产。合金带材业务的销量是111,131吨，同比增加 6.03%，全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6.02%， 主要是由于越南新材料基地产能利用率逐步提升，产销量同比增加。虽然该项目尚未过盈亏平衡点，但国内棒材业务盈利能力良好，经营利润同比有所增长。棒材的新产品、新技术，算力服务器液冷板材料，用于 GB300 的液冷板材料由越南新材料基地供货，目前已小批量供货，未来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出货。Rubin 架构的新型液冷方案，公司去年成立了散热项目组，合作开发 AI 人工智能应用的新材料，正在进行微通道、3D 打印、铜金刚石复合材料等多种方案的试验及开发合作。合金线材销量32,564吨，同比增长 3.48%， 全年净利润同比减少 19%， 主要是由于线材业务新建项目和老线交叉作业、产线数字化系统调试影响产能发挥。另外，线材业务新建项目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折旧及人工等费用较高，影响线材业务的经营利润。精密细丝销量37,187吨，同比增长 8.41%， 全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535.69%， 主要是由于国内业务发展良好，并通过深化国内外业务协同，德国比克子公司对组织和业务进行了改革，使得经营利润开始回升。另外，6,700吨铝焊丝项目尚未过盈亏平衡点。精密细丝的新产品、新技术，铜铝复合材料。铜铝复合材料项目由全国行业技术领先的企业泰科电子 TE 与博威合金联合开发，产品验证已通过，在比亚迪、吉利、长安和奇瑞的部分车型上已应用，未来泰科会在其他汽车厂商上应用。目前公司已开始布局全新产线，2026年销量目标1,500吨，2027年规划实现单线年产15,000吨的产能。第二部分是新能源的业务，新能源业务实现净利润负的3亿8932万元，组件业务累计出货量1,784兆瓦，全年计提资产减值约10.28亿元，实现净利润负的4亿2091万元。 主要是由于2025年美国对越南博威尔特出口至美国的光伏产品征收了 307.78 的高额反倾销反补贴关税，越南三制瓦电池片产线试产后无法销往美国市场，美国博威尔特公司由于大而美法案的影响无法享受行业同等联邦政策，公司于报告期末对在建工程存货等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对在手亏损合同订单计提了合同损失，导致净利润大幅减少。公司美国新能源子公司股权目前处于出让阶段，公司将全力以赴尽快完成股权出让事宜。解读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播报提问方式，欢迎大家进行提问，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34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王总、卢总好啊，我这边是那个西部金属的柔璇，然后主要有三个问题想跟公司请教一下。就第一个是，首先也是想代表投资人，就是关心一下公司现在目前光伏的这个转让进度。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新材料板块，就是想补充提问一个，就是关于咱那个太空芯片通信材料这块，因为之前策略会这个王总这边有跟大家提到说，信维通信这边的订单，对，想问一下就是这块的量上的一个预期，不知道王总方不方便帮我们做一个指引。然后第三个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业绩这一块啊，就是我们这边看了一下那个25年的年报，就新材料这块业绩 5.14 亿嘛，那咱全年度的那个汇兑损益看起来是少了，相比半年报是少了将近快1亿，就想问一下这块有多少是属于新材料呢？好，谢谢王总跟卢总，我就这些问题。
好的，各位同学大家稍微好啊，那么一个问题非常专业，那么第一个呢，现在光伏这块的进展呢，实际上是之前我也给众多投资人说了，就是当下这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这个事儿。但是呢，前期大家也知道，实际上呢，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买家来讲，他一次性拿出这么多几亿美金的这个现金，还是存在一点困难，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那么这个我们跟那个买方之间的这个条件呢，我们一直是锁死，必须要先打钱，那这样的话，这个双方之间这个讨论的深度，那么他们准备钱的这个时间的周期就比较长啊，那么从目前这个状况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组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一块把它先出让掉。因为这个电池项目现在还正在建，所以你这个你要等到建成之后，再出。那最好是这两个项目呢，按照这种关联性的状况把它出出去，所以这个呢也是，也很多投资人一直在催我们说这个，公司态度要坚决啊，这个要加快要来落实。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大家这个想法都一样。到现在我们公司态度也很坚决，那只是说这么多这么大的这么一个项目，你肯定是要他钱打的办法，我们才敢签这个协议啊，我们此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为了加快这个项目进展的这个速度呢，同时也给这个董事会给董事长经过授权的方式，想加快这个项目这个进展的推动，所以这个事情呢给大家这个就先汇报到这个样子。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如先问到的这个关于材料板块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太空这块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 信息通讯再早是跟我们做那个iPhone 4的这个产品起开始合作， iPhone 4产品开始合作，那么它这个工艺非常深厚啊，它的工艺非常深厚，那么这个相当于进入这个 SpikeX 的供应体系，所以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从本身它这个能力上面是没有问题啊。第二个呢，它这个量的增长呢，现在这一块呢，我还要进一步的这个，因为它的总量在增，总量在增。那么刚才我们一共问这个关于大的跟到底是跟那个太空芯片这一块呢，我们肯定还要我还要花点时间再落实一下。那我希望呢，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数据是基础，但它总量是在增啊，总量增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大家也从他本身的这个年报季报也看到了，他就确实这么不错。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未来这个在太空通讯这一块呢的这个成长。我觉得呢，因为从当下来看的话，咱们国内尽管说这个商业航天大家还是比较重视，但是从实际的这个供应量上面，肯定是SpaceX 的这个量级肯定是要大的，那它的这个产业闭环的程度更强，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认为信息肯定会走得会更好啊，会走得会更好。那么它的量增长呢，我们就有可持续性。那么第三个呢，材料呢，我们这个材料板块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稳健。那么我们今年销量同比增了 7.3%， 但是呢，我们这个净利润的东净利增了大概有 9.9%。9.9%，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承诺到我们这个材料的产品结构，不管是我们的新产品的研发也好，产品结构的转型也罢，那么实际上在去年这种状况下，那么汇兑损益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增长，就是材料的成长的逻辑还是非常成立的。那么如果说我估计啊，就是把我们这个汇兑损益再加上去，那我估计肯定比 9.9% 要高啊，比 9.9% 要高。但是汇率损益这个事儿呢，它一会儿正收益，一会儿这个负收益，我们也不拿它作为这个核心的这个东西来跟踪啊，来跟踪。所以这块呢，我觉得也问题不大。我们主体还是把这块的这个产品把它做好，这才是硬道理。关于这个李总的这三个问题呢，我先这么答，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进一步再来讨论。
好的，好的，好，谢谢王总，那我这边就没问题了。谢谢王总。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794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陆总好，王总好，周总好，我是浙商张轩啊。首先还是感谢公司第一时间就举办这个业绩会。然后我这边呢就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还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公司新材料这边主要还是的原材料还是铜，然后铜的价格呢，其实在今年的一季度整体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虽然咱们还是这个跟毛利还是没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这种价格波动的话，对咱们的新材料这边的整体的盈利性会不会构成一些挑战，包括咱们在一些相关原材料的采购和客户终端客户的一些定价上策略上有没有一些调整，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在这个周总汇报里我提的，听到了这个就是关于咱们铜铝复合材料其实现在进展也挺快的，尤其往26年和27年来看的话，这个增长量的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我想具体请王总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铜铝复合材料在，因为我看客户主要还是车端的客户，那在车上的主要的应用方向是哪些啊？包括它未来这个放量之后的盈利性大概是什么一个水平？哎，我就这两个问题，王总。
我先把铜铝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大家这个关注的比较多。铜铝这块是这样子，因为汽车产业啊，它对这个锰离性要求非常高，它的这个整车的使用寿命呢要按20年来算，所以呢这个铜铝复合这一块的这个铜代铝这个铝代铜这一块呢，实际上是大家已经做了一二十年的这个工作，但是一直以来呢，关于这个它的这个应用方面呢，确实还有很多工程难题没有解决掉。实际上大家这个从理工科的大家非常清晰，这个电就两种不同材料之间的电位差的腐蚀实际上是很难解决的，很难解决的。所以这个东西呢，那么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我们的研发呢，解决了它这个这一块的这个问题。那么是实际上这个设计方案的一个变化，再加上它这个两项两个金属材料在一起之后呢，通过扩散成了它要有足够的这个结合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事儿呢，这个现在呢，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功。那么它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哪里呢？在车端的我们讲低压的这个载油这个线索这一块。那么它是中间是铜铝线，两端是这个铜铝复合材料，那么构成这么一个完美的这么一个替代件去做啊，替代件去做，这是这个铜铝复合这一块。那么实际上呢，就除了汽车之外呢，那么他们现在也在开发像这个储能啊，这个储能家电上面的这些应用啊，家电上面的应用，因为这个短期来看，铜价格要回归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肯定是比较困难啊，肯定是比较困难。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觉得呢，它呢，这个是一个科技革命带来的这么一种需求增长所带来的这种应用范围。所以这块呢，我们觉得它确实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还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大。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当中讲的就是说，整个建筑材料的涨价，这个已经持续了这个两年时间。那么我们跟客户合作的这个模式是原材料成本加加工费的模式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可以很好的把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价格传导到客户那个地方去啊，因为这个客户对他的订单这个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保证因为我们再去买料，然后再去套这个模式啊，这个模式。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们不会合金以做特殊合金材料为主，我们不去跑那个不做大陆货啊，比如我们卖电线电缆嘛，那一卖能卖个几百万吨，不干这个活啊，不干这个活。我们只做特殊合金。那么特殊合金用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电子器件里面，它属于核心部件。那么它在这个整个它的这个成本里面的占比相对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呢，那么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上涨呢，我们的毛利率会下降，但对我们的盈利能力是不会受到影响啊。那当然呢，也有部分呢会造成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替代品的一些出现，比如说我们这个会以减缓对铜资源的这种需求啊，因为铜资源大家知道这个很紧张啊，这个资源很缺乏。那么我们实际上在这块呢，也有一部分我们叫替代合金啊，替代合金去开发，就帮助客户来降低成本。但更多的这个一些在它的主动应用里面，我们这个占比还是比较低的，拿的比较低的，所以对我们的盈利是不受影响的，但是毛利率，如果说铜价上涨的时候看起来确实比较低，我们去年大家聊的时候呢，说这个当时呢，那么呢，我们在推这个铜铝复合的时候呢，那么飞鸽电子看铜价未来会涨到12万，会涨到12万，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做了这么一个思想准备啊，所以我们才去推这些替代材料。所以呢，关于我们当中这两个问题呢，我就先给大家答到这里。
哎，好的好的，感谢王总，非常清晰啊，也祝公司越来越好。
好嘞，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播报提问方式，欢迎大家进行提问，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公司从集团手中15亿收入光伏产业，从开始到目前共投入多少资金，产生多少利润，产生多少减值，目前股权出售悬额未决，是否遇到位置困难，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两个方面来看。那么一方面呢，光伏产业，那么我们当时并入这个光伏产业的两个目的，一方面呢，因为当时这个材料板块的盈利能力还是比较弱的，那么但是公司的使命就是要长期的做这个研发，所以呢，这个当时光伏大概一个多月的经营任务，每一个多月的经营任务呢，可以缓解我们这个材料研发这个压力。大家也知道，像你这个你手里有钱，你要做你这个一些这有梦想的事情，你才能形成支撑啊！因为我们是家民营企业，我们也不可能拿着国家的这个项目来支撑来你做研发，你只能通过自己， 这个想办法来赚钱来这个做这个研发。所以呢那在很长的时间内他对我们这个研发起到了非常大的支撑作用。那么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呢，我们这个项目大概至少是要赚到35亿往上的这么一个收入，35亿往上的这么一个收入。而且这个是还是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年报里面，我们把这个越南两吉瓦的PERC这个电池的这个所有的资产全部把它计提掉之后，如果能把这个计提加回去，我们就知道45亿的这个又是赚回来。所以这个项目本身一方面支撑了企业使命的这个实现，另一方面呢也给公司的这个国际化的经营带来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协助，但是呢大家也看到了同步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在这个我们西部区讲的叫成长的烦恼。那么你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也有可能碰到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时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大案例法案呢，实际上对我们的项目呢实质上造成了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对于这个任何出现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看就是你企业管理层的这种经营能力应变能力，就是这个世界永远在变化，那么怎么通过这个自己的调整去应对这个变化，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我们不可能说抱怨环境一直在变，我们无能为力，这是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困难。那么第二个呢，现在这个项目呢正在推进这个项目正在推进我们一直呢在做这个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前面也讲了，我们之所以这个项目推的比较难，就是因为一方面呢我们有这个溢价的需求，第二个呢我们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对于买方来讲也有压力那个所以这个项目本身还是非常赚钱。大家也知道美国的这个当下美国的这个市场已经非常缺电，那只是我们现在享受不了这个行业投入这种待遇之后呢我们不赚钱，那其他的非常赚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一块呢大家我觉得呢要以积极心态看那个我们讲这个怎么说呢，就悲观的人永远正确但是这个乐观的人肯定是遇到困难这个属于正常我觉得是中国制造业要走出去一定要有能打的这种能力也要不怕被打你这个怕被打再加上呢再给你有什么发展前景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过于这个担心这个事这个我们肯定可以全力去把这个事儿做好，并且呢未来我们的站在最角的这个材料业上面依然把我们材料做好长期给这个我们各位投资人做这个回报好，谢谢各位投资人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想请问公司承认光伏业务处置规划和时间表如何，以及包括美国的组件电池片以及越南的产能情况如何，另外想请问业能与下游的合作情况，以及 Rubin 的进度 ASIC 的 CSP 的扩展情况，以及对应的良率如何，请您的解答，谢谢。
好，这个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我大家都逐步来解答一下。那么首先呢刚才说了光伏的这一块呢取决于对手这个资金主力的这个快慢的节奏这个呢我们的框架协议已经谈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不大那么电池呢仍然在建当然电池呢大家知道就是一个未建成项目一卖确实有一个空板一个空板，这个呢属于正常的话。那么越南是这样子，越南的我们的资本简直已经减光了这个也不存在这个什么负担的问题那么未来如果说这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改变，那么有一天大家对这个光伏又很紧缺的时候呢，说不定也能回，但这个我们不抱希望，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财务上面做了一个非常谨慎的处理，也不存在这个脱离公司的问题。越南是大家我们前一年大家一直在说，那么越南这一块呢对于材料的需求它的确定性那么对于这个具体各种我们就是我们下一个客户来讲，那么它的组装方案它的这个设计方面存在问题出现问题可以理解，但它的材料的需求属于刚性的，所以这块呢我们倒是不担心不管是说你的这个 GB3 的这个构架或者未来入品的构架，你散热是还是逃避不了的，再加上他们国内未来这个 H 公司的这个芯片通过这个国内的这个算力这个散热也是问题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说材料端的这个壁要更强呢那如果说你做加工的那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材料端是不出问题，所以这个大家也放心另外就是这个大家说的 ASIC 的这个 CSP 的这种封装模式，我们把这个定义叫三代之后的这个垂直封装垂直封装这个材料我们大家前面已经通报过，就是这个 电容里面我们把它叫做 soft 的基座材料啊，这个我们已经成功应用了啊，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我们已经这个开发的非常成功，那么接下来大家面上的成本就正式的来给他们过渡就行了啊，这个没有问题。好，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播报提问方式，欢迎大家进行提问，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那这样讲，这个各位投资人，大家各位也非常忙啊，非常忙。这个我们这个前面我们小朱的这个给大家的这个解读跟汇报呢也非常细致。那么大家关心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在我们这个出口里面给大家也做了汇报。所以这个大家没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人这个关注，那我们将来持续的做好工作，为大家做好服务，好吧？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